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娟瑜，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相信在今天的社会文化中，我们已经很熟悉所谓的狗仔文化，也就是由记者、摄影、司机这些工作人员组成的狗仔队，然后专门接人隐私这样的一种媒体文化。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他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位狗仔队的先驱，所以同业称呼他狗仔队之父。他是来自香港传播圈的欧建良弟兄，过去偷拍艺人走光照、隐私照，想办法跟踪明星、揭发绯闻，都是他的工作内容，并且建良在这样的工作表现上获得业界的高度肯定。但是在事业的高峰期，他却意外的掉到谷底，以至于曾经想用各种方式放弃自己，结束生命。所幸后来奇妙的接触到了基督信仰，生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翻转。现在欧建良一样是在媒体界服务，但是工作的方向以及在媒体界发挥的影响力却截然不同。那么到底建良是如何攀登事业高峰又掉落谷底，如何认识基督信仰，走出生命谷底？为什么他现在愿意紧紧跟随上帝，在媒体界为主发光发热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欧建良弟兄的生命故事。建良你好。
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你好，我是建良。
非常难得今天可以邀请到您哈。那建良你其实还有两个大家常称呼你的名字啊。
啊，对对对。
有人称呼你
春丽。我在香港的媒体工作20多年。
嗯。
很多人要称呼我的别号叫春丽。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很喜欢打游戏机。有一个女的很好打的。叫春丽，那我
很会打
很会打，然后所以我就用了他两个名字，因为我以前很去打架，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好玩的名字，
就蛮响亮的，对不对？
骗人，
而且是女打仔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多人没见过我，也以为我是女生，是。
那您的英文名字是 Eddie 吗？
是 Eddie， 比较多人称呼我就是工作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用建良来称呼你，
建良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信主耶稣10多年，我才慢慢发现我的名字很有意思，在神里面，因为我现在做的都是媒体的宣教，就是好像在神跟人中间有一道桥梁，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的意义在我的名字里面，我觉得很奇妙，
就是建立的建，桥梁的梁，
对对对，所以我很喜欢。
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是称呼您建良。
谢谢你。
那建良你平常是住在香港？
是，我在香港长大，工作也是在香港。
嗯，那你现在在传播界的工作简单叙述一下怎么说呢？
我现在已经没有做狗仔队了。
不做狗仔队了。
但是之后神为我开了一个新的路，就是我开了一个媒体公司 Production House。 专门拍电影、微电影、
微电影
啊，对，广告啊，平面的 design 啊，
平面设计，
对对对。一方面我们做很多商业的工作，
商业的工作，
嗯，同时间我们就帮香港的一些基督教媒体的公司提供一些媒体的专业服务，
专业服务，
对对对对。
嗯，所以也做商业，也做福音性的。
对对对。
所以说虽然一样是在传播媒体工作，但是过去做的跟今天做的就是很不一样哈。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深入聊一聊。
嗯。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是不是可以请建良先跟大家谈一谈你的成长背景呢？
我的成长背景，以前爸爸是开农场的。
嗯。
我是家里面我有四个姐姐。
四个姐姐。
我有一个弟弟，六兄弟姐妹。
嗯。
那我们家庭不是很有钱的。
嗯。
所以从小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梦想的。
嗯。
我以前小的时候我有病，身体不太好，所以我长大以后我没有什么想做的东西，没有一个长处是我特别做得好。我的性格也是三分钟热到
热度、
就是做一点没有心再做下去。
嗯，
所以我从小就是没有信心，很自卑，没有方向，就是这样成长的。
嗯，那您出社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很奇妙，就是我高中毕业以后我读书不太好。
嗯。
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反正你没有读书的天分，就找一份工作做吧。那我看你不一定定做 office 的工作。
没有办法安定的做办公室的工作。
对，所以你找一些可以跑来跑去的工作去玩啦、啊。那毕业以后有一些学校就是专门训练电视台的人员的。那我就读了一年，课程都是很基本的。
嗯。
然后毕业以后就有一个报社聘请那个体育记者。
嗯哼。
那个时间是1991年。
嗯。
那我就试试看吧，反正我喜欢看打球啊，那个报社就请了我。
嗯。
就是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体育记者。
嗯。
做了一年多，我就发现啊，钱赚得很小。那个时候是港币3000多块。
嗯。
那我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哎，我做娱乐媒体那一边赚钱比较容易。
娱乐媒体。
啊，对。那因为我没有什么梦想，我是说啊，钱可以多多少啊。他说啊，可以7000多块。
嗯。
就是价钱是多了一份嘛。3000多变7000多。
嗯，就 double 以上。
对对 ,double, 对对。所以我就啊，好，我过去做。就是这样子一做做了20多年。好，因为我那个年代听众有回忆，就是1992年，就是香港娱乐圈是很有风波，就是四大天王
就是有
刘德华啊、张学友啊、黎明啊、郭富城啊，
嗯，
就是很多人很厉害的，他们唱的歌很多人听啊，香港的整个娱乐媒体发展的很快，
嗯，
我就是这个时间进去做
了。对，那进去了之后怎么能够成为狗仔队之父呢？就是历经什么过程
啊？就是因为我做了娱乐的记者以后，摄影师以后。
做摄影记者。
摄影记者就是拍照就可以了，不用写。
不用写文字。
啊，对。那我就做了一年多，我就发现哇，娱乐圈很我们广东话说买对，就是有哪一个红，哪一个受多人欢迎，你们就跟他。
嗯。
哪一些没有人理他的，你们就不需要看他的脸。嗯。所以我做了一年多，我慢慢懂在里面的游戏会计。
要蛮势利眼的齁。
啊，对对。那我觉得啊，只有这样子做，我就可以慢慢越做越赚得多钱，越带权力。
嗯嗯。
所以我开始做的头2年做得很好。因为我以前做体育记者的时候，我拍的是运动嘛。
嗯。
运动就是很难拍的。
对。
但是当我从拍运动赚到去拍明星，譬如说跳舞啊、演唱会，
嗯，
就是很容易对我来说，
因为你很会掌握那些摄影机的技巧。
对对对对对，在娱乐的媒体里面，我的这种天分就
很容易凸显。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我啊，你做得很快，
嗯，
所以慢慢之后，香港有一份新的报纸出，就是《苹果日报》，就是94年，
1994
年，他们就想找一些 反应很快的摄影师过来做，就是那个时间我就进了报馆，
嗯，
就是开始慢慢有狗仔队的时间。
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有狗仔队的文化。
是文化，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有。
那后来大家称呼你狗仔队之父，是因为你拍出了什么比较令人惊艳的作品？
是因为以前香港没有狗仔队的，那在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做的，那我是其中一个。
嗯，
那因为我拍的最好，因为我拍的能力比较高。
所谓最好是说拍到最多什么样的照片？
我们通常做封面的照片就是明星绯闻啊，
嗯，
一些跟感情有关系的，就是哪个明星跟哪个明星一起啊，都是这种新闻。香港的媒体就开始有很多人跟这个风，
嗯，
我做的时候是只有几个人做，
嗯，
但是几年以后就是有100多人做香港，哦，然后全过来台湾，很多很多，
所以明星就都惨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您都埋伏在哪里拍到这些照片呢？
每一期也不一样，我看情况。比如说我有一些偷拍郭富城，
嗯，
因为没有好的地方我可以
躲藏，
我就躲在一个广东话说坑渠
沟渠，
在沟渠就是很
应该蛮脏的吧。
啊，是广东话说污浊啊，这是含着水啊，不干净的地方，哎，这是我就睡在这里一天，就等他出来的时候我就慢慢起来，就是拍完以后有时候躲在里面，啊，就是很辛苦的。
对啊，
是是，
嗯，那结果来拍到了什么？
拍到他，因为以前他有一个电影的出行是不能公开的，就是他做电影有一个
造型
啊，造型不能公开的。
嗯，
但是我们做狗仔队就是明星越不想公开的地方我们就公开他嘛。
嗯。
所以就等他拍电影的时间去洗手间的时间我经过一条路，
嗯，
那我就用长的箭头在。
长镜头。
在他拍电影的另外一个山头的扣局里面等他。
嗯。嗯，
等了有3天。
等了3天，然后捕捉到了一些。
造型都公开了。
哦。
所以其中一个我比较难忘，因为那个环境很差的，是这次我买一些东西去，我就睡在倒在那个地方，我去洗手间，我所有做的都是在这个沟渠里面，嗯，就是。
那曾经觉得说哇，这样还蛮苦的吗？
当我做完以后，那个相片公开的时候，
相片公开的话，
那个满足感，那个
大过你吃的苦。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从小我没有什么梦想方向，慢慢找到做媒体的力量，就是我把一些不能公开的事情公开以后，每个人都说啊，春丽你很厉害啊，
嗯，
没有人做到，你可以做到，我很骄傲，对不对？
嗯，骄傲。
那心慢慢我开始看不起其他人，
嗯，
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没用，只有我有用，这就慢慢改变，就是很自大，
自大。嗯，那。您刚刚举的这个郭富城只是一个例子嘛？那因为你常都拍别人不想公开的事情，嗯，
对对对，
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讲，会不会也有遭人报复，或者是遇到一些危险状况？
有，我最危险的一期是在台湾，
嗯，
就是我已经做了狗仔队几年了，已经开始训练一些新的同事，
嗯，比较生涩的同事。
是，那个时候台湾就刚刚开始有狗仔队，那时间我已经做香港的一周刊，那我去开台湾一周刊。公司就把我调过来台湾训练台湾的狗仔队，
嗯，
我住在台湾半年的时间，那每天带我的同事去训练，就是我有一期晚上我自己去，就是去台湾一个夜店刚刚开幕，
嗯，
那我就没有带相机的，自己去，
没有带相机
啊，因为我们都有一些时间，我们思维去先看一看环境，
嗯。
才开始拍，所以我那一期我没有带相机的，我就是自己去看，
嗯，
就是在一个夜店附近，当我在一个 tax 里面坐在里面去看去等，15分钟以后有一个男人走过来，他是夜店的保安，应该是大哥，
大哥，
大哥，
嗯，
他走过来叫我把车窗
放下，
我就跟你讲话，我说，什么事？我没有带相机嘛，我心想我没有。做什么危险的行为，他就把手
伸进来，
伸进来就放在我的心口前面，
嗯，
很温柔的，那个大哥跟我说5分钟之内你要离开，马上离开，如果不是我就 把你一枪干掉。
嗯，
然后我才发现他的手放在我心上面，那一手有一个枪。哇，我马上就走了，
吓到了。
啊，我感受到那个威胁，那个压力，那一期是我生命最危险的。
嗯嗯，那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高危险但是高成就的工作里面，嗯，总共做了多少年？
十多年。
十多年啊，
是。
在那个阶段啊，做这些揭人隐私啦的事情啊，你当时会不会内心有任何道德上的挣扎？
我没有的，我当时我蛮自大的。
很自大。
很自大。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嗯，
我自己是没有错，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套牌嘛。
嗯，
公司给钱给我就是套牌名声，嗯，我不理他们的感受，我不觉得有什么道德的线在我里面，没有底线，
没有这个界限在里面。
对对对，所以我感觉都是我好像一个杀手，嗯，就是我的老板给我一个 order 要求啊，你把这个明星干掉，嗯，我心里面就是我就把他干掉。
嗯，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不理其他人，我只有做到我老板给我的一个要求，我做完以后有人觉得我很厉害，我就已经很满足。
嗯，以任务导向啊，达成老板的要求。
对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做媒体就是啊，老板重用你已经很厉害，
嗯，
已经赚了很多钱，有明星，有钱，有人就是把你捧得很高。
嗯。那在那个阶段除了工作面以外，你自己的生活面呢是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很自大，我看不起我身边的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神，
就是同业你都不看在眼里。
是因为没有人超越我，
超越你。
我就觉得我自己地位很高，我就开始去玩了，去吸毒。
哦，去吸毒了
啊，因为我去夜店去玩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套牌的明星一样。
嗯，
我就去玩了，去认识大哥，认识不同的人。那个时间我就接触毒品，
接触毒品
啊，是开始的时候我就心在想，没有用的人吸毒才会上瘾，但是我那么厉害，我一定没事。
嗯，
我觉得自己可以胜过毒品。
嗯，
但是毒品就是慢慢把我的生命毁掉。我慢慢去，慢慢去，越去越多，渐渐我的工作能力就下降。
哦，下降。
因为你吸毒以后你工作的能力一定不好。譬如说我不能分辨一些真的事情跟假的事情。
嗯。
吸毒以后我跟明星在过程里面我跟另外一个人走。跟车跟另外一台车我也不发现。有一次我偷拍，我拍完以后我才发现我没有把底片放在里面。
嗯。
这很多解释问题，就是我发现为什么现在我的工作不顺利，我不发现毒品的问题，但是你的工作能力就告诉你你是不行的，
你出问题
是出问题，但是自己不发现。到我发现有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已经吸多久了？
已经两年了。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喝一点酒啊，吸一些大麻啊，这一种，但是我以前一个月可能吸一片，放假的时间才去。
嗯，
但是慢慢你会每一天去24小时，每天好像吃饭一样不停去，好像呼吸喝水吃东西一样，
变成例行公事了。
是，毒品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嗯，
但是当你不能跟朋友沟通，你不能工作，能力就是很快，
所以有时候跟错车都没发现。
是，
有时候忘了放底片也没发现。
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同业之间应该很快会发现。
对对，所以当你掉下来的时候人就会爬过来
看笑话。
对对对对对，嗯。那个时间其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跟我一起吸毒的摄影师有一天他跳楼自杀死掉。
嗯，
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之前一天晚上我跟他一起吸毒。
哦，他自杀前一天晚上你们是一起吸毒的。
是，他也跟我说啊，现在很多人对我不好啊，他有一些精神的问题啊。
嗯，
他讲的话我也觉得，哪个时候的我啊，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身边的人对我不好，我跟他的精神是一样
状态，
但是他下一天他已经死。
嗯，
那我觉得啊，好像我也有走这条路。
嗯，
就是我发现没有办法我可以离开这个毒品的控制。我觉得自己是死了。
那我们开场白也有提到说，后来你真的是想要结束生命。
所以我试过很多片，吃完毒以后我想跳楼。
你也想跳楼？嗯，
但是我畏高。
惧高。
惧高。于是我就开车在公路上，我找一些巴士啊，我找一些车，我想撞过去。但是我每一次准备撞的时候，我看到对面的司机，我就说我自己想死，为什么我有找他陪我了？那我就发现我喜欢吸毒，我的气更多，我气死吧，所以我就吸毒的分量更多更多。
嗯，希望说用这个方式看可不可以死掉。
是是是，嗯，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是很恐怖，因为吸得太厉害，我每一天起床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之前晚我做过什么？我跟一个男的发生关系，还是跟一个女的，我都要忘记。
哦，前一晚的事就已经不记得。
是，我记得我前一晚好像是跟一些人发生关系，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男还是女。
嗯，
这很多这些情况发生，每一天也是这样子。
那现实生活真的也很混乱，对不对？
根本上没有灵魂的，
没有灵魂。
嗯，这是一个肉体完全疯狂的一个行为。
嗯，就是一个躯壳在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可是灵魂好像不在。
是，对对对。
那后来呢，出现什么样的转机呢？
后来很奇妙，就是那个时间已经是2001年。
2001。
2001年那个圣诞节之前，有一天我吃完毒以后就在游荡。有一个玩音乐的一个人，长头发一个男的，跟他的太太一起。我一看他好像也是吸毒的一个人，就是头发很长啊，玩非洲音乐的。
uh-huh.
通常玩这音乐的人都是吸毒的嘛。
Oh.
那我就觉得啊，反正他也是吸毒，我就跟他聊天。那，uh-huh. 我们聊了一个晚上，发现他没有吸毒。然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我是基督徒啊。那我就说哇，我从来没认识基督徒是长头发，啊，是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啊，他一定是邪教
啊，邪教
啊，因为我心中的基督徒的形象应该是很正常的那个样子，端庄那一种，
嗯，
但是没有基督徒是长头发男人，我心里面就开始想啊，他一定不是基督徒。那跟着他说啊，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吃饭之前，那我就怕他有其他目的，因为我吸毒有很多幻觉嘛。
嗯，
那我就怕他。但是那天晚上，我人生第一次吃饭之前祷告，就是跟他。
嗯，
那因为他开心带我祷告，他说感谢主耶稣给我们认识，给我们这一天晚上我们吃得开心，吃得丰富。那我就感觉到啊，为什么祷告很有力量？为什么那天晚上我吃饭很开心？
嗯哼，
因为我那个时间的我是很痛苦的，生命就没有灵魂嘛。他不停跟我分享以前自己生命很破碎的事，他也试过自杀，但是信耶稣以后他改变。我就觉得啊，基督徒很奇怪，很喜欢把自己不好的东西讲给人听。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啊，你那么差的过去也有改变的事情，我有一点点觉得很奇妙的。他外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吸毒的人，但是内心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有这样特别的人，我觉得很有趣。但是我没有欣赏接触这个宗教。
没有欣赏要接触。
啊，一个月之后我跟他也有吃饭的时间。圣诞节之前他就跟我说啊，我们圣诞节有一个电影的分享，福音电影的分享，叫我去看。
在他们的教会。
他教会里面。那我就说我跟你做朋友，我不相信耶稣。那我就跟他说哦，不去。他给我一个门票，就是2001年12月17号星期一。那一天。那为什么我很记得这个日子的，就是因为我不想去嘛，我就说啊，我很想去啊，但是哪一天我有工作。因为我在一直看做高姐的星期一，我们是很晚才下班。哪一天是星期一，但是他跟我说你看情况啦，可能哪一天有神迹啦。
可能那天有神迹。
啊，他跟我说。
嗯，
然后我就啊好。然后我心中没有准备去的念头。
嗯，
到了那个星期一黄昏的6点多，我在公司里面，我上司跟我说啊，春丽，我们下班了。
哦，
经常我星期一是凌晨的时间才下班，
嗯，
但是来一个星期一六点多，我的上司跟我说：“春妮，我们下班。”我说：“为什么？我做你十多年狗仔队，还没试过星期一六点多下班。”对呀、啊，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季节要把他的稿，
都完稿了，
完稿了，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们可以提早下班了。
哇，
那我就觉得啊，反正我没有准备去什么地方。那我就去我朋友那里看一看电影，浪费一些时间。那我就去，但是呢，电影我没有感受，我也完全看不明白的。
嗯，
但是当我坐在里面的时候，我看着屏幕啊，我就心想，我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就说：“春妮，你真是一个呆死的人，就是你的生命应该去死啊，反正你是没用的人。”
嗯，
我就自己跟自己说：“我说我真的没用。”我吸毒是我自己想吸毒，我发现我自己的骄傲，
嗯，
我自己吸毒把我的生命从很有成就的时间，
很有成就
哈，我没吸毒的时间我做狗仔队是最厉害的，
嗯，
我有钱，我有很多明星，很多人赞我，我是很厉害，但是我自己骄傲吸毒一年一年，我的生命从高掉进最低，
嗯，
我自己跟自己说，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就好像自己就看我自己的电影，我一边想从小没有梦想，到我做媒体不懂做，慢慢做做做到就很好，
嗯，
我人生的高峰，开始吸毒，慢慢人生就掉进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就是我自己完全玩
坏的，
就是我就是这样感觉，所以我觉得自己很自责。
自责
这是我觉得我很歹死，就是我应该去写，我没用了，我这个人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弄到这个地步，没有人会接受你，我就不停这样子想。然后电影看完以后，牧师出来分享讲耶稣的爱，我完全听不懂。
嗯，
最后他叫我们一起祷告了，然后我心里面想，反正祷告完以后就祷告啦，我不懂祷告嘛。我闭上眼睛的时候，牧师有一句话忽然间打进我心里面。
嗯，
牧师说：“有没有人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我们的主耶稣？
嗯，
愿意的你就站起来。”那我心里面就想：“啊，反正我准备死，现在有一个人叫耶稣，他很看重我的生命，反正我不要，我就送给你了。”我就这样去想，我不是想改变，我只是想反正我准备死了，我没用，就送给你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那我就站起来。
嗯，那么站起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再继续请建良来做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欧建良。过去，建良曾经有十多年在香港娱乐媒体担任摄影记者的经历，目前则是与基督徒的朋友一起设立自己的媒体制作公司。建良他出生在香港，成长在香港，成长的过程当中似乎对什么事物都没有特别的热情，性格也是三分钟热度，因此他自卑，没有自信。高中毕业之后，姐姐建议他找一份可以跑来跑去的工作，于是建良就进了媒体担任体育摄影记者。一年多之后转到了娱乐媒体来工作，他拍摄的能力在同业当中特别的出色，之后就被香港新设立的传播媒体网罗，成为所谓的狗仔队。明星越不想曝光的事情，越是他们镜头下的最爱。建良也享受在这样偷拍的成就感当中，心中并没有任何道德界限存在。在事业的高峰，建良变得骄傲自大，瞧不起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常常到夜店玩，因此接触了毒品，开始吸毒。他心想，自己这么厉害，不可能上瘾的。没有想到他从每天吸一点点，到每天24小时，像吃饭喝水一样不断的吸毒。也受到这样毒品的影响，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工作的表现大幅下降，成为了同业之间的笑柄。这个时候，建良非常的痛苦，想要结束生命。就在这段期间的某一天，建良遇到了一位基督徒的朋友，邀请他在圣诞节前到教会去看福音电影。非常奇妙的，那一天建良到了教会，虽然电影没有看进去，倒是回顾了自己从兴盛到败坏的过程，心里不断的在想，自己这一辈子没有用了，没有人会接受的。于是电影结束，牧师呼召说，今天有谁愿意把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建良很直觉的想，反正这个命我不要了，既然耶稣要，那就送给他吧。于是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这一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欧建良的分享。那么建良，当你从座位上站起来之后，结果呢？
当我站起来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我的眼前好像有一个白的光，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听到有一句广东话跟我耳边讲，就是说你的罪债我已经帮你还了。
你的罪债我已经帮你还了。
是，我完全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但是那句话很深的打进我心里面，我的罪债他帮我还。我心里面想，他是谁呀？我就眼睛打开，没有人了。我以为我是幻觉，我后来才发现我心里面的声音是神已经在我心里面。哪天就是我信耶稣，因为我站起来嘛，很多人走过来讲啊，恭喜你啊，恭喜你，你信耶稣。我才好像发梦一样啊，为什么我站起来就那么多人恭喜我，
好像做梦一样。
是啊，刚才听的声音是从哪里来？
好像只有你一个人站起来，是不是？
那只有我一个人站起来，那报道会，
布道会，
很多人很高兴，就是带我去吃饭，恭喜你啊，恭喜你！我还是好像做梦一样嘛。那吃完饭以后，我就回家。你以前我是自己住的，家里面很多毒品的。信牛耶稣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打开门，我看到我眼前我家里面的毒品，我自己跟自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好像不想吃那些东西，我好像没有胃口去吃毒品。从这一天到现在13年，我没有再吃过毒，没有想吃的冲动。
好奇妙哦。
是，我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就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不喜欢吃毒。那过了这天晚上，我就跟我的同事分享，哇，我昨天晚上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没有人理我。因为我以前吸毒以后想象都有一些做梦的怪事发生，他们说哎，春丽疯了。但是我跟他们说我信了耶稣， 哇，每个人都不相信。说一看就知道你一定是去教会去找一些目标的女孩子，带她去发生关系啊。因为我以前是这样子，
嗯，
没有人相信我信耶稣，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阿龙，带我信主的朋友，我就。啊、昨天晚上我离开教会，我没有信耶稣的证明，
没有信耶稣的证明，
没有人相信我，怎么办？他说、啊：“春天，你今个星期跟我去教会崇拜，
崇拜，
崇拜，星期天。嗯”然后我就人生第一次去教会，就是哪个星期？
就是在看完福音电影接下来的星期天、
嗯、啊！我每一天等待去教会的心情很紧张，就是星期二、星期三，每一天。啊，什么时间才到礼拜天？好像很久的，
很
我很紧张啊。那星期天那个崇拜是教会是11点钟早上，那我睡得不好，我怕自己
耽误时间
啊，所以我9点钟教会还没开，我已经坐在教会门口。
嗯哼。
11点钟崇拜，我9点钟去到教会，
所以是提早了两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我很紧张嘛。
嗯。
那天牧师开门只有他跟我，然后因为我做小姐队嘛，所以我的习惯是我会观察环境，然后我觉得啊，这个教会很小的，只有100多人啊，很多不同的经文写在墙上，然后我不知道是经文，这个 PowerPoint 就在旁边，有一句话是越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圣召的人，够事已过，都变成圣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是啊，哥林多后书5:17。
嗯，
我人生第一句经文就是这一句经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圣经嘛，我就看这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我啦，我就刚刚在基督里嘛。
嗯哼，
他就是新造啊，我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啊，我以前这事就过了，到变成圣的啊，这句话。好像是讲给我听，我只心里想、嗯、啊，牧师蛮好啊，他知道我今天过来，他写一句话鼓励我，
针对性的鼓励。
啊，我感觉很好，他很重视我，跟我说一句话。那哪一天的崇拜的讲度就是这句经文、
嗯。
完了以后，牧师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很感动嘛。我说啊，牧师，谢谢你为我讲这篇道啊。牧师就跟我说：“哎，不要谢谢我啊，谢谢上帝啊！我一年之前已经准备今天讲什么道的、
一年之前就准备了。”
对对对，他讲完这句话以后，我就流泪，
嗯，
很感动。就是这个神是什么神？为什么他知道我哪一天去教会听解片道？我就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好像是上帝跟踪我，我以前跟踪明星，
嗯哼。
我有个感觉就是上帝跟踪我，今天我来到教会，他也知道为我预备这片道，我心里面很激动，我哭得很厉害，我发现我好像没有能力离开这一种爱，这个爱把我抱起来。这一天我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
悔改的祷告，
对，我跟耶稣说，我说神啊，我以前不认识你，我得罪你，从这一天开始你给我完完全全真的是你，
完完全全新的生命，
所有我以前的东西我都不要，我现在只要你，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
这没有人带你，你自己
我自己做，我真正悔改、啊、
嗯，
从这一天开始我生命就改变，我每一天回家都看圣经，做灵修、嗯、做灵修是2个小时3个小时不停的，
自己
我自己做、
嗯、
我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始，哇，我发现哇，耶稣很厉害啊，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智慧，很多说话，我很有兴趣。我以前做体育记者，做摄影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很怕看字写字。但是我信耶稣以后，我很爱看圣经，
圣经哈，
很喜欢做灵修。我生命改变很快，我3-4个月已经把圣经看完，
很厉害
啊！我每一天灵修很长时间，完我看完以后。我就跟牧师说，牧师，我看完圣经，我又读神学。
你想读神学？
哈，我说我又做传道人，我又传福音。
嗯，
牧师说，哎，慢慢来，慢慢来，你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做，那些装备还是
装备
啊，装备受证
受洗吧？
啊，受洗，广东话说受证嘛。
哦，所以还没有受洗就想要读神学？
没错，我因为我很火热，心里火热。但是牧师跟我说，你慢慢来，慢慢来，因为我很疯狂嘛。我每一天神跟我不停说话， 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第一个星期，我看星期，有一天晚上，父亲见我心里面很害怕啊，我心里面有一句声音跟我说：“你是三分钟业道，你没用的。”过了三分钟你就对这个信仰没有兴趣的，因为我以前从小都是三分钟业道、
嗯、
我没有一件事情做到成功、
嗯、
那个信仰哪一天跟我说哇，我觉得心情很差，那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怎么办呢、我做灵兽信心说你寻找就成见，
你寻找就寻见、
啊、你叩门我就开门，
嗯，叩门就开门，
哇，那句话很安慰我，那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哇神啊，哇谢谢你，如果我真的是三分钟业道，你给我每一天三分钟业道够我过一天就够了，生的一天给我生的三分钟业道，
嗯，
我就不怕了，
就每一天
每一天一个三分钟业道我就够了，
嗯，
神听祷告，我就从来没放弃过我同神的关系，
而且不止三分钟，你不是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吗？
是很奇妙，就是神十多年就是给我每一天跟神的关系是没有人可以改变，
嗯，
半年以后我说我准备受死了，我准备好了，你给我读神学，牧师说慢慢来慢慢来你为自己祷告，神会在最好的时间为你预备，那我就祷告，祷告了13年，我今年刚刚读神学了，
真的、
啊、我很感动，就是我没有停止为我自己预备，神今年终于开路了，
嗯，
我就开始有神学的训练，在神学院里面。
哦，就在香港读神学院，
在一边工作一边读。
哦，
那些十多年，我的生命的改变是很奇妙。我以前吸毒嘛，身体很差，但是我信主以后，我没有去看过医生。一年以后，我的身体慢慢改变。
嗯，
我每一期我精神复原间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我就看心经。神的话充满能力、
嗯、
有一天晚上那个时间我已经认识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
嗯、
差不多我信耶稣半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受洗了没？
还没、
嗯、
有一天晚上我有一个不好的声音跟我说，那个女生是派来杀你的，那个声音不断在我里面重复，那我就很怕，我相信她真是来杀我，于是我就祷告看心经，心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就算人是不可相信的，你的神是可以相信的。
嗯，
整天晚上就是我很害怕的时间，我看到这个经文，哇，神很奇妙，这个经文就把我安慰。那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就把我的惧怕我交给你。
嗯，
那我恐惧那个信心都没有了，我慢慢一年的我的精神就慢慢好过来。
恢复正常。
这就是。
嗯哼。
那我以前很多不好的习惯，打人啊，我骂人啊。看色情影带啊 ，A 片啊，
哦，看色情片，
是我很多不好的习惯。那我信主耶稣以后，我每一次做完灵兽祷告以后，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影响我跟神的关系。
嗯，
我就祷告神来帮我拿开。一年期间，我就慢慢把这些东西丢下，
丢弃了，
丢弃。我不再骂人，不再看这些片，我不再做不好的东西。慢慢我的生命从以前很烂的生命我慢慢改变过来。
嗯，那在这个改变过程中好像你当时的女朋友也等于跟你是同行的吗？在那个阶段。
是是是，我信主2个月以后我就开始认识我的女朋友。她信主也是很多年。
嗯，
她为我祷告分享一些心经里面的教导。当个时间我们关系就好。
所以不只不是杀手，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者。
是，她是天使。
嗯哼，那后来到底到什么时候才受洗？
2年以后我就受洗。
那牧师为什么这么久才让你受洗呢？
因为我有读一些装备的话题。
哦，就是受洗前需要完成的慕道班。
哎，对对对对，慕道班、嗯。因为一年只有2期受洗的时间嘛。因为那两个期间我还在做搞者队嘛。所以有些时间慕道班我有工作没有上。
嗯，
所以我就重来再想一遍，就所以时间比较长一点。
嗯，
以前我很喜欢做搞者队偷拍，但是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发现我的工作不好，我就很痛苦。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就偷拍，星期天我就去教会，我的精神好像分裂，
双重人格。
是我跟牧师说啊、哦，很痛苦啊，我怎么办呢？牧师说你祷告了，神会为你预备。
嗯，
那我就祷告。我祷告了差不多6年，我才离开搞者队。我不再追求搞者队的满足感。 我跟公司说我现在是你耶稣、我有一个底线，如果是真的东西我可以拍，假的东西你不要给我拍。他也很尊重我。
假的就是说用那个影像然后再去做文字上的夸大或者是扭曲。
对。那以前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嘛，但是我信耶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不好，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做一些比较次要的套牌、
你也宁愿做一个比较次要的角色。
没错，那我就祷告在灵修里面，神就给我清楚看到媒体在传播人的工作上面的帮助跟影响力。那我就很明白啊，神了，我就为你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基督徒。那我就准备自己，我就在媒体里面跟我的同事分享福音，有些时候跟他祷告。因为我在香港的娱乐圈每个人都认识我，因为我在四大天王那个年代已经做，每个人都知道春丽是谁的。很多人知道我信耶稣以后，每个人说没可能啊，你一个大坏蛋。
大坏蛋。
现在信耶稣改变，现在结婚有孩子啊，生活已经完全改变，没有吸毒。很多人觉得我的生命没可能变成这样子。那我有机会我就跟艺人 artist 分享我的生命改变。我就去不同的地方做见证。
做见证。
我就分享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改变。很多人因为我的改变认识神，然后就努力做我现在神给我做的工作，等候神。07年公司就裁员，把我裁掉。
2007年
神就为我开另外一条路。进入一个香港的福音机构去做了一个基督徒杂志一年之后，神又为我开了另外一条路，就开了我现在的公司，就跟我的 partner 一同在媒体宣教里面服侍。就是慢慢改变过来，
慢慢真的转到一个你做起来感觉心安理得
的。对，很有使命，很知道神的心意，我自己知道我的方向是怎么走。那我还有牧养一些我大大兴趣的人。
那刚刚因为提到你有太太，过去的生活比较混乱，那么现在有自己的家庭，那基督信仰怎么帮助你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头的角色？
我自己现在是一个爸爸，我是一个老公。圣经里面叫我们委身，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最重要要学的东西。我以前觉得婚姻是没有承诺的，我在娱乐圈工作，很多明星婚姻都是不好的，离婚的数据很高，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教导。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委身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委身才是爱的最大的部分。所以我信耶稣以后，我才发现啊，我要学怎么做一个爸爸，怎么做一个老公，怎么委身在这个家里面。我发现其实很不一样。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做家里面的头，家里面的头一定要跟神很近，家庭才会改变。这几年就是神教我怎么做爸爸，怎么做老公。
那因为你太太是比较早信主的，那你有没有问过她说认识你的时候怎么能够接纳你呢？
有一个很奇妙的过程的，她的第一次见到我是很怕我，因为我以前吸毒嘛，她没有想过跟我一起的。当我信耶稣以后，圣诞节嘛，我就送了她一个礼物，她也不接受，她不想跟我联络，因为这个人好像大坏蛋一样，因为以前真的是大坏蛋嘛。然后我把礼物送给我太太，我太太都不接受，就叫我你不要找找我，我不喜欢你。她很
明白的说，
明白你不要找我。然后我那一天晚上我心里面很难受，但是我知道我以前的过去不好，这个女生是很好的，她不接受我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
但是我心里面很难受，然后就祷告，哇神啊，如果有一个比我更爱她更懂爱她的男人，我就祝福她。我心里面真心祷告。那祷告完以后，我的太太打给我，她说我们可以做朋友。很奇妙。然后她说对不起，我哪一天说话比较重，我们可以做朋友。那我就分享我的故事给她。有一天晚上她做灵修的时间，神就跟她说话，她曾经写过，神啊，什么男人才是我需要的。他这一期灵修的时间，神就提他翻看之前他写过的那篇灵修。他写了十个不同的重点，他一边看就想起我，十个里面我九个都中。
哦，十个里面有九个其实你都命中了。
我都命中，只有一个外表我不中。
嗯，
但是那一天晚上他祷告，神就给他看到其实他需要什么样的人在他身边。
嗯，
之后他就很感动，就跟我说我们开始交往，就是这种情况开始的。
哦，
所以我祷告，把我的感情交给神，我祝福我爱的人，然后事情就按神的心意发生。只要我们一起一年，我们就结婚。
嗯，
我们现在结婚差不多十年，我们的背景很不一样，但是我太太的接纳给我看到神的接纳在我心里面。
嗯，
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
对，而且很美的故事哈，因为你之前应该从来不会想过说自己可以建立这种所谓的一夫一妻彼此很忠诚的婚姻。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很幸福，我现在很丰富在我的生命里面，现在我每一天可以好像上帝的搞仔队，我可以看上帝啊，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不同的计划，我可以做一个蒙神喜悦的搞仔队。
嗯，那因为您是出身媒体界，现在也在媒体界，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建良有什么最想跟媒体界的朋友说的鼓励的话呢？
首先我想先为我以前做媒体伤害过的人，我想说一声对不起。
嗯，
以前我们把搞仔队的文化带到了台湾了，我知道改变了台湾媒体的很多生态。
嗯，
这个我是很想说对不起。现在我很想用神给我的爱跟能力，我很想为媒体做更多事情。我想现在这个年代做媒体是压力更大的，因为有网络的竞争，媒体做的人很多时间都是身不由己，都是老板的控制。他们可能不想做不好的东西，但是他生活压力很大，赚的钱也没有我们以前那么多。所以我衷心的祝福他们有一份使命感。
使命感吗？
使命感在里面，就是把真相布道出来，把真的东西
报道出来。
报道出来。所以我想做媒体的人，就是你现在认不认识神，你都需要知道真理在哪里。
嗯。
你要知道真理的源头在哪里，你才可以把真理
报
道出来。所以我很鼓励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从我们真理的头去发现，当我们看的事情不一样，我们写的事情就不一样。
嗯，
所以我鼓励做媒体的人，你可以过来一起试试看，也是在我身边做的事情，在你身边一样可以做的，因为神爱每一个人，神在十字架的能力，这是为我们生命可以从黑暗到光明。
是，所以因为媒体工作原本最大的职责就是我们要去把真相给报道出来。
对 对, 对。
那么因为宇宙中哦，真理的来源是上帝。
对。
所以你鼓励媒体界的朋友要来认识上帝。
对。
会让自己的工作更加的卓越。
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你。
平常在香港的建良今天能够来到节目中。嗯、那今天我知道他讲这一些分享也非常的吃力，因为他要讲大家听得懂的国语那他非常努力的来诉说，我们真的很感谢他。谢
谢
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香港的媒体工作人员欧建良。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建良自己都说，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他是一个大坏蛋，打人、骂人、生活混乱、吸毒、看色情片等等。但是当他第一次到教会，从座位上站起来，心里想着把生命交给耶稣之后，他感到温暖，并且有一个声音出现跟他说，你的罪债我已经帮你还清了。后来他知道这就是上帝的声音，从那一天开始，他奇妙地离开了毒品， 之后他自己又跟上帝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从此生命完全的改变。这样的过程真的很奇妙，不免让人觉得怎么可能呢？但是在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因此如果您的生命也走到一种没有盼望的境地，现在可以做的最好的决定就是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拯救我们的生命和赦免我们的过犯都是上帝预定的旨意，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另外圣经提多书三章十四节勉励我们，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当建良他感动于神为他预备的各样恩典之后，他火热地追求信仰，长时间的读经祷告灵修，也修正了自己的工作方向。虽然还是做了狗仔队好几年，但是他只拍真实的事情，并且后来神就为他开了道路，让他拥有自己的媒体制作公司，拍摄福音作品也拍商业作品。如今他更拥有以圣经真理为基础，夫妻彼此忠诚的家庭。在媒体界建良殷勤的传福音，上帝也应允了他多年来的祷告，让他读了神学院。真的是如同圣经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因此今天在欧建良的生命故事当中，君瑜深深的期盼，愿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充充足足的信心，能够在依靠神的过程当中经历那凡事都能的奇迹。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欧建良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戏谷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灵，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走。